欢迎收听今天的跑步不要听，我是奎哥，
我是向中。
去年开始我们尝试 Podcast 订阅制的方式，如果你想要随时随地收听全部的集数，每个月只要付台币99元，跑步不要听就可以陪你99，陪你吃课表，还可以陪你炸200，
哎，爱足以哦。订阅功能目前只开放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如果你想要小额赞助跑步不要听，让我们的节目长长久久，也欢迎到节目的文字叙述里面点击赞助连结，请我还有奎哥，当然还有我们的制作人亚当喝一杯咖啡，也鼓励我们继续跑下去。亚当跑下去啊，节目马上开始啦。
跑步不难，难的是穿上跑鞋离开家门的那一刻。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只要开始才会变得厉害。大家好，我是杜伟轩，跑步life欢迎你。
今天我们节目要为大家访问到的这位是听众朋友敲碗希望我们访问，所以代表呢，这位跑者一定是有广大的粉丝群，这集播出之后应该会得到很大的回响。
哎呦，而且听说这个称号还蛮特殊的哦。
怎么说？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说玩沙、
嗯，
就是啊，你很厉害，那我在旁边玩沙就
好了。我在旁边玩沙，像在向总面前，我们都是属于玩沙者。
哎、欸，对，这个来宾很特别啊，因为他是玩沙，而且是首席啊，
玩沙的首席，
对，玩沙的首席，就很会玩的意思。
OK， 让我们欢迎林丹妮。林丹妮的本名是林献堂。
对对对，
哎呦哇，这个名字应该要。感觉那个献堂这两个字我们就应该要
突然
起敬一下
啊，那个奎哥好，向总好，然后跑步不要听的听众们大家好啊，我是综合吴小强里面的最大只那一只
哦，
叫林丹妮，大家好，
综合吴小强里面的大强，
对对对对，大强
是因为这样才变首席吗？应该不是，
不是不是，没有啦，其实玩沙者联盟这个是我自己每次都跑步啊，跑到大概30几K 的时候啊，然后就会爆掉、
哦、
然后在旁边玩
早期的时候吧，
其实也蛮长的，你看我去年11月扎打也是跑到爆掉对啊，跑到 32K 整个就大抽筋、啊、就是旁边玩沙
所以就有这个玩沙者联盟的封号。
对对对对，自嘲这样子啊，
对，自嘲自己是首席就对了。
对对，因为有的人都会过度谦虚啊，
对对对，
所以我早期这样子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当首席就是要大家不要在那边装了、欸、比那个爆掉的我一定是最强的对，所以我才叫那个首席啊。跑到后来人家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叫首席这样、嗯、然后一直就叫我首席、嗯、所以我也后来朋友看到什么当铺首席啊什么
都传给你，
建案什么首席啊那个照片都会传给我
所以首席这个封号跟你也很多年了
哦，大概从2009年开始重新运动。
哇哦，那很早耶，就开始跑步了。
对，因为我其实一开始不是跑步，我是比铁人三项的。
嗯、
然后2010年出铁，
嗯，
对，
哇，
然后一直玩，
很早哎，
一直玩到2014年，然后2026这样子，
嗯哼哼。最近好像比较少看你玩三铁嘛，比较多跑步吧，还是都有？
其实我连那个计时车都卖掉了，对对对，因为
后来就没有玩了。
因为我到后来我反而是觉得说跑步这项啊，其实自己练啊、嗯、都已经不够时间了。
对，
然后因为年纪到了，我开始用减法了。
嗯，
因为我早期是算游泳的，我包含那个当那个红十字的教练，
也是教练啊。
对、嗯、然后又跟车队每年都是骑那个五岭。
嗯，
我连续骑11年的那个 Never Stop 的五岭。
Oh my god，
对，连续11年，
真的是首席啊。
所以我的时间就变成会切短，切一段一段一段、嗯、然后以至于说我其实跑步它是没有办法很专心的这样练、
嗯、对、嗯、
然后再一部分是我对于跑步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很有把握，因为、没有很有把握是像我们比较早期跑的时候啊，像我会去找资料，可是以前网络没有那么发达、嗯、
对，
其实连书都没有，
资讯很有限，
资讯很有限啊。我这个人又比较想说我学东西其实是要看到东西，我循序渐进的学，可是又找不到。然后到这几年资讯比较发达，我终于理清有关于训练方式，
嗯，
然后也跟了一些教练，虽然不是跑班的啊，可是我有跟一些教练的助教，
是
对，然后我再从旁边这样学，然后再自己去摸索啊，那个有很多影片，然后我包含国外的我都可以去参考，然后我到去年才真的认真面对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
你说认真对待跑步训练这件事，
对跑步训练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理清了这样，然后我好像知道说奎哥好像也有目标嘛，想要破三的，
是是是，但现在看起来有点遥远，那个好像一个飘走的那个配速气球，就是越飘越远。最近待会我可以向那个首席来讨教，因为最近我也开始改比较大量的，就是跑量堆的比较多。我知道首席的跑量也是非常可怕的，对不对？
其实我去年呢、啊、跑量有堆高一点，可是那个
记得你好像月跑量是超过500，是吧？
对，可是那个其实对我来说自己是一个实验性质，那我发现我说啊、我们有工作的人啊，这样子堆跑量其实是效益差的，
太累。
其实是没有必要，
身体很疲累就对了，
其实是没有必要。
所以对上班族来说，老实说你要月跑量400，我觉得这个也蛮辛苦的，
对，所以我们常常4点多就起了，是真的是4点，例如说我们现在的课礼拜三有时候常课会拉到23公里，我觉得假日好处理啊，可是就礼拜三那堂课对我们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
对啊，对，
因为还跑完还要回去洗澡嘛，所以自己我时间往回推，甚至3点多就要起来，然后4点多开始跑，跑完一个半马这样子，对，到24啊，
然后去上班，
对，
准备上班。那这样你一个礼拜有2个长距离咯？
对，会有两，
对不对？要不然你没办法到4。
我们假日最高做到39啊，几乎快要一个全马。
懂。
对对对，啊，39有时候我就直接报比赛了。像去年我就直接跑那个大冠杯啊，
这样也不错啊。
对啊，就是
你不用在那边弄补给啊。
对，
就直接比赛帮你补给。
就有点以战养战。
对，以赛代训啊，
把比赛当做一个配速跑。
对，
就长距离的配速
跑。可是以赛代训就是你自己心要
控制，
对，
要真的把它当比赛跑，
要很稳。
我就被他们四个检举，就说你跑比赛一定超过强度，我就给他刚刚好，然后上限连一下都不差，那心率刚刚好。
就跑在心率的高标。
对
，OK。
因为我常检举他们说强度跑高了，不行。
对，就是毕竟一个礼拜跑量这么大，然后又有2个长距离，所以不能一直 all in 啊，
对啊，
一直 all in 那个真的很容易受伤，
会影响，而且会影响下
训练的周期，会受影响，
会受影响。对，那我常分享，就包含就是说我们那个综合五小强里面，其实我的课表到后来变很简单，我就参考那个进阶马拉松那一本书
哦，
对，那后面总共有4阶，它最低阶的是月跑量大概300，然后第二阶是400多，然后我们其他那四位都是吃第二阶的而已，
包括钟庆吗？
对，钟庆，
就是
然后钟爱医生，
钟爱医生，
那老
对，还有对，还有那个柯尚明，
是，
对，我们这四位，还有那个王小璐，我那时候月跑量有到600多，是因为我去吃第4节，
你去实验，就是你刚刚说你很喜欢研究，
对，我去实验
研究看600会怎样，
对，会怎样。可是我发现因为我们那个其实是给准精英吃的，那我们还有上班的时候其实是恢复会来不及，
对，
那我后来会发现说我们其实因为我年纪我就不方便透露这样
我以为你说我在这边我就坦诚跟大家我几岁
我可以用笔也给大家可是我到最近这几年我才认真的分析出来，其实我觉得对奎哥可能会很有帮助。其实肌力训练是很重要的，我们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肌力训练，跟我们的有氧系统，然后再来是技术跟心智，就是我们的有关于有一点像毅力之类的。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例如说我刚刚讲的堆跑量，这时候堆跑量其实是有练心肺功能，其实这个大家就你要把它想成两个柱子，那大家是把这个心肺的这个拉到太高了，例如说我们0到100分，大家已经都吹到90分，例如说什么练间歇啊这样喘，那个其实都是对心脏那些的负担，
对，
其实大家都已经练到大概80-90分以上，可是肌力训练这边呢、啊、其实大家几乎是在10分，
水桶最短的那个木板没有练起来，
对，那其实我会建议说奎哥啊什么的，就是可以把心脏这边的负担缩
降低，
降低，我们降低到80分左右的时候，然后把肌力这边，你只要拉到60、70，两个相加起来，
就很可怕。
对，那其实这件事情一开始我们综合吴小强那个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这么相信，可是我觉得去年国道嘛，因为我连续就是配速，然后又跑 PB 又再配速，我等于是连三周都是马拉松全马，可是我夹在中间刚好那一周也是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也是破三，虽然破三不是我的目标啦，可是他们就是看到我这个成绩之后，对不对？然后就是开始哎，
好奇了，
对，开始好奇了、嗯，因为我那时候跑量大概也是三四百而已，我是吃第二阶的，
所以是在台北马的时候破三嘛。
我国道马就破三，
国道马就破三，
对。然后台北马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因为我其实目标是在吃到六百多，那时候是扎达马，啊，扎达马虽然整个身形瘦下来，可是其实是有点太疲累了，对，反而没有跑出最佳。那我台北马跑2小时58是相对保守，因为我该年度我觉得说只有一次破三好像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我跑的比较保守，而且是穿新装备啦，对。当然这在向总面前不算什么，
因为向总破三是蛮快就达到，所以对我们那种就是距离破三还有蛮长一段的人来说，其实你就是真的，我蛮同意首席，就是你要找到真的很针对你的方法，然后是有用的方法，你可能才会有大幅度的进步。
没错没错，而且
那向总当时从东京马的320嘛，
对，
然后直接第二场就破三，你中间有做什么吗？
没有，其实不是第二场，我中间我中间还有一场是也跑得很烂的，跑到4小时多的，在三重马的时候，这个我之前好像也提过，
有讲过，
对。然后我发现我后来就是发现我会抽筋，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包含山路的训练，然后超过全马的距离的山路训练我也曾经做过，
哇，
然后我把那个
硬的，
对，我用一些长距离来去让自己可以去度过就是比较不会抽筋那个状态，但速度当然会拉下来一点。
对，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也是在强化自己的肌筋膜，然后这个把这些肌肉啊，把这些更强韧，
对，
然后完了之后拥有更像刚刚提到的这种，我当时没做重训嘛，然后没有做重训情况下，但是透过跑步来加强这肌肉的组织的结构，然后完了搭配的很好的这种配速训练啊，还有不同的课表啊，还有几个当时跟我一起练的其实都还蛮厉害的啊，这个西瓜啦，爱跑啦，战神啊，我觉得就是当然高大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慢慢是循序渐进的。那像刚刚丹尼提到的，还有奎哥提到，我觉得那还蛮重要，因为针对自己的需要去做一些调整是蛮有必要的。
所以丹尼这个破三的心得应该也跟综合吴小强分享，然后他们后来也采取你的方式在做训练，然后也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吗？
有，那个这次进步最大就我们五个其实都是运动笔记的配速员，可是那个柯尚明他之前的成绩一直卡在3小时28，那他这次台北马直接跑到3小时03，
哇，
对，他已经进步
隔一年吗？
没有没有，就是一个、
很久，三合马已经很久了，
已经很久了，然后可是他是里面算我给他的他执行力最好的，包含怎么吃，怎么重训，然后课表执行完成度是他是算最高的，所以是进步了25分钟。
那他也是练第二阶吗？
对，他也是第二阶，
400的跑量，
对，大概400。那我组这个综合吴小强其实是不是
都住综合、
其实我住万华，他们真的是综合我最大只是假的只是假的对我还
假综合人，
对，我还要过河一下的
他加进去综合一下大家
对然后其实一开始会有这个名字是那个北投有个叫武大的，然后我们都叫北投队长，他给我们取的因为他觉得我们五个怎么忽然这么拼这样子啊，吴小强是那个圣斗士星矢里面的五个青铜僧，那个青铜是那个武姿这样叫吴小强这个团体是我当初因为自己练，说真的我自己练的，然后我自己去研究怎么重训，然后吃什么课表，可是后来自己练我会觉得无趣，人家虽然会旁边问你，可是我又不太想讲，我又不太想分享，然后所以我后来想说好吧，那既然要分享就是直接找我这几个他们真的也有
志同道合的，
对，就是想要突破的，
对，不是随便问问，是真的很 serious 的，
对，那所以我加进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上任何教练的课或者是跑班的课，你在吃他的课的时候你就完全相信他。你不要说练到一半的时候然后你再去吃别这是最糟的情况。对对对，那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会说，你们既然相信我的时候，那也就我会全部给你们，我完全不尝试，包含重训啊，我课表怎么的，包含说我们就是训练完之后该怎么吃，我连这都教这样子。对，那一开始那个王小茹她是2016，那时候我们都叫她泼马女神，在我成立这个吴小强里面她算是跟我跟最久的。可是她每次都有一些突发状况啦，就是一开始她不相信我这样，因为我们毕竟是运动笔记同期的，她一开始不太相信我这样，所以她北海道没有跑得很好，因为她补给出问题，我之前一直跟他讲几 K 几 K 要补给这样子，他就不太相信。结果他只进步一分钟。后来他台北马虽然从他一样328，然后进步到3小时22，是女生。好的，虽然只是六分钟，可是因为他我们前一个礼拜去台中配速，他不小心跌倒，所以整个膝盖受伤，所以进步幅度比较小一点。
你说去年台北马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去年台北马。
所以五位这个吴小强当时是怎么？去把他就是志同道合，但是怎么找到的这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因为我们都是运动笔记的啦，那、对对对，所以比较好
有这个渊源。
对对对 对,
对, 对、说到 Pacer， 我上一次碰到首席也是在亚瑟士的宜兰的半马赛。
对 对, 对，
然后当时你们是当一群 Pacer。
对对对，
那丹尼跟向总更有一段渊源。或是说一段过节啊，没
过节，
就是
上次实力奇来上节目的时候就有提醒到，
已经说过，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运动笔记的年度男神选拔。
对，男神选拔。
对，丹尼也是首席，也是在那个时候有上榜嘛。
对 对, 对，第五名而已，
第五名。
对，在他们之后。
所以首席对向总也是在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早期在跑步的又有颜值的，然后又跑得很快的，大概就这几个人吧。
可是
不好意思了，
可是向总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出现在跑界，
一出江湖
就是很快的。可是我不是哦，我真的不是，因为我早期是其实目标设定是在那个铁人三项226完成，我就没有要再跑了。我说真的，我就要高挂
跑鞋，
对，我就不跑了。我到2014就是挑战那个 challenge 嘛， challenge 226完赛之后，我就忽然发现我有点空虚。
哎呦喂啊，
对对，
我觉得拔剑四顾心茫茫啊，找不到对手的感觉。
所以会空虚。
对，后来我那一年之后我就开始找那个真武山超马。对，然后还有那个东山河 100K， 我就是该年度就是完成之后发现，好，这真的不是我的赛。
为什么你觉得跑超马很痛苦吗？
很超是不是？
感觉提不起我的那个兴趣。
没有热情。
对对对，就是没有，完全没有。然后刚好那一年我就是看到那个日月潭马拉松，他有争那个配速员
Pacer，
对 Pacer、
okay,
然后我后来就选上了，就是跟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柯尚明，我们两个很幸运的选上。因为其实他本来就有一个班底了，他那一年其实只找大概4-5位其他 Pacer， 可是那个主办单位他真的蛮严谨的，他不是说你选上你以前有成绩他就让你去，
是
我们选上之后还要去试跑直接去试跑，他也不管你住哪里，反正你那一天就给我到。对，然后
结果到哪里？要到日月潭。
日月潭，真的直接到日月潭去。
到日月潭，
直接到日月潭去跑。
同样路线，你们要试跑一次。
对，所以我们每年都跑两次日月潭。
哦，这么严重？
对对对，至少两次。
每一年都
因为要 rehearsal。
对，
已经当过 pacer 这么多，你还要去 rehearsal？
对，还是要。然后他假如说你记，后来我们变比较优惠一点，因为毕竟配了大概6年吧，6-7年的日月潭。然后那个主办单位，那个我们都叫他条子哥，然后条子哥说啊，我不好意思，我那天真的没办法去。他说没关系，你再补就好。叫我自己找一天再去绕一圈。
哇，太硬了，太硬了，
真的，我觉得他算硬。可是那一场真的是都受好评啊。对，因为他上上下下起伏其实不是很好配，
很难跑，很难跑。
这个既然那个丹尼讲到 pacer， 我就来分享个秘辛啊。
从来没在节目中讲过，
对，从来没有讲过，我几乎都没有去应征这种 pacer。
然后
为什么呢？
我以为除了某一次，
不是除了某一次，
就是碰到条子哥。
为什么呢？当然后面有被邀请过。 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是完全不是这回事。我年轻的时候，我忘记民国几年了，2016还是一几啊？我那时候想说也是心血来潮，就哎呀想去应征一下 Pacer， 那我就寄了报名表过去啊，就我也忘记我是应征哪一场了。就我被 reject 了，我从此之后就觉得说这样很羞羞，我就不敢再去应征 Pacer 了。
向总就是玻璃心，
玻璃心
被拒绝一次之后，他就再也不
想了，我就玻璃心了。
其实向总讲的刚好，因为我配完那个日月潭，隔一年我就选上那个运动笔记了。然后那个 Daniel 向总应该认识。那个以前也在运笔的主笔、
哦、对
Daniel， 我们的运动笔记开始我们这一梯的 Pacer 其实是他找的，
嗯嗯，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开就是聊天的时候就说啊，我们怎么选上，有什么个人特质。他说哈，其实我们的履历啊，因为万人海选太多，我们是电风扇吹出
来，所以向总
被吹掉了，
对，所以向总你的是那个飞不够远，
飞不够远，
你也是飞太远，
你不是你配的太准了，就飞在前面而已。因为向总心想说他400公尺操场他都不超过一秒的，他误差都在0点几秒，怎么可能我没有办法当 Pacer？ 从此以后他就生气了，
我就觉得不好意思的，我想我这个脸太薄了，脸太薄了。
那个是运气，我们是电风扇吹出来的。
真是的
哦，这个秘辛，
这个秘辛
第一次听，
害我从此跟 Pacer 绝缘了，大家。
不过我觉得今天播出之后应该很多人会找你吧，应该有这个秘辛。
有啦，后来就有了啦，
应该有、啊、
还是有人、啊、有邀请啦。
向总配速也是一向是很准，
一定很准啊。
我 当然我后来就是没有官方没关系，我自己来，
自己帮别人
配速，帮朋友
配，
对
啊，所以经验其实也是很丰富啦。
对啊，这个讲到 Pacer 的经验哦，丹尼就是很可怕的
啊、
你这个配多少场了？
对啊，配了多少场算过？
我现在57场了，
嗯，
哇、哦，57场。对，
那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也常常看到有些 pacer 出状况，
嗯，
哦
嗯，
不一定是你自己，
对，
跟你一群同一车的人，你在这50几场当中有碰过什么很离谱的状况吗？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某一个人他突然肚子痛了，然后他突然干嘛？他要去上厕所，
还好有另外一台车，
对
对，但是有比这个更神奇的吗？更离奇的？
应该这样讲好，我们今天聊到 pacer 的话，我就是先聊一下那个，其实配速员啊，我们一般会切，例如说全马跟半马的，
嗯，
那全马我们会在4小时内的，例如说我们现在一般都配3小时到4小时，
嗯，
这种我会觉得它配速的精准是很重要的，
嗯，
可是4小时之后的，我们会觉得它比较像一个陪跑员，
嗯，是，
对，我是这样，对，我是这样切的，然后半马就是2小时来做一个切这样子，
啊、
可是我。比较早期的时候啊，其实我跟那个刘素雅，
嗯，哦，
对，刘素雅，
素雅，
我们是配万金石关门的，
嗯，
我们是关门的哦，
好累哦，
配5小时40，
哇哦，
对，我们，所以我们是慢慢往前去进步，去看到不一样的事情啊，这样
赛道上不同的风景，
其实真的是
不同的跑者，其实差距很大。
对，其实
然后配速员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
对，会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些配速员他一开始就配快了，他其实不知道我们后面发生什么事情，真的完全不知道。
比如说水没了啦之类的，
对，我那一年遇到就是水没了，然后、啊、我刚好5小时，那一年我是5小时过去，刚好还有整罐可以拿，后面的人就真的没了。
对啊，
然后那、我记得好像2016吧，我跟那个刘素雅，我们配5小时40关门列车，然后配到30几公里的时候，有个大哥、哦、忽然说啊，您配太快了，您配太快了。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我这样 每5公里快慢不超过5秒的人，然后配太快、后来素雅就受不了，就说啊，不大哥啊，你的手表怎么几分、那个大哥怎么回答，不啦，我没炸掉，他没有代表的，可是他却质疑，
感觉
他却质疑我们配快的
他是体感的，他是体感的，
蛮有趣的，
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是配快的，所以、也会常常受到跑者的挑战，你说哎、这样不对啊，怎么怎么怎么，会吗？在列车上
几乎每次，
每次啊，
几乎每次，反而是只有、我们上次、遇到奎哥那一次、那个
亚瑟士的比
亚瑟士宜兰那一场倒是跟车的人完全信任我，
哦，
对，那一次倒是我觉得比较意外的一件事情，对，
就是配速的哈，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讲，相信我在跟
不然的话自己跑自己的、
欸、对啊，可以放一个大字报、欸、
对对对对，
不爽了不要跟，
对，信我者
不要上车又要唧唧、不是对啊，又要抱怨或
干嘛。不过 这真的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的配速的习惯不一样，
对，
那有的人可能他习惯在前面快一点，然后后面有点就是会减慢，有的人习惯前面保守一点，
保守一点，
那这个配速员跟不同的人之间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嗯，那这真的很麻烦的。那有的人是说过站要停，有的人过站不要停，哇，这个也是很麻烦的。
哦、那首席的习惯是什么？你是前慢后快，前快后慢，过站停不停呢？
我
还是从头到尾就准，就是每五公里就是那个速度。
其实我们会依地形，嗯，例如说万金石，我前面一定是比较快的，嗯、因为它最后会有一个坡，对，所以我们都会。有一次甚至我就觉得受不了，我要不要在后面车牌直接写我会前快后慢
你不要问我你不要问我不要再问
对你不要再问
好烦哦
因为他们会质疑、嗯、像我被质疑最严重的事就是那个金门马的时候、
okay.
对，金门马因为他们第一次跑到小金门，他不知道后面小金门这么难跑，
很难跑。
对啊，他们前面会觉得说，
去年吗？还是
前年、啊？
前面为什么要配那么快？
对对对，前年他们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么快？嗯、然后连跟在旁边的人都说、嗯、怎么这么快？嗯、我就说没关系，你就相信我吧。等一下不好跑这样。然后后来
我已经去试跑过，条子哥在那边监督我。
对对对。然后一进到那个小金门的时候啊，他们看到那个
全部都翻车了。
对啊，那个战备道两条的、啊、对对那个两条直线这样上去，他们就说我相信。对啊，就完全相
信我者得永生。
那一般平路的我们就比较好配，就是直接抓均速。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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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哇，是原来当 pacer 还除了你要陪笑，然后你要讲笑话嘛，然后要鼓励跑者之外，你还受到这么多的攻击或是质疑，
还要不断提醒，
对，
还要不断提醒跑者，
蛮辛苦的。
那有关于刚才就是奎哥问的那个、嗯、因为有时候虽然我们为了准备我们自己的配速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先模拟一下这个配速的感觉，然后我们一出去，其实我们真的配速员不是看表啦、嗯、其实我们对体感自己要求是很强的，所以我们在配自己的速度前，我都会自己去先练那个体感。嗯嗯，可是有时候难免会有失误，就是啊，像我们去年的那个万金石也有几班车是爆掉的，可是我们会有一点，我觉得很像在看电影一样。嗯嗯，我们都会被那个后面都会有气球嘛。
对对，
反正我们一车有三个配速员或四个配速员，反正最终只要有一颗
回来
、嗯，我们一定我们就算完成一起完成任务、嗯，所以我们并不会去怪说啊，你今天没有配好这样子，嗯、因为其实大家
或是你身体出状况可能落掉了。
对对对，其实大家为了这个都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准备了。
而且这样听起来，我觉得配速员的压力不会比跑者小，
当然
不会比要破 PB 的人小，
因为通常开车的人的压力应该会比较大一点，毕竟有那么多乘客。
对对 对, 对，
所以万一没有配好的时候，气球一定要刺破。
对对对 对, 对，
是吗？
我们的确会把让它放飞，
刺破，
不要让。人家
不要让人家就看人家跟错了怎么办，
会误会，对、嗯、我们就直接让他飞。
那什么在什么阶段你会直接让他放飞呢？就是那个人很明显的他有状况的时候或者怎么样。
一般来说的话，他们有状况就会大概前几 K 就会先
知道了，
对，就会知道、
嗯嗯、所以就那时候就刺破了吗？
对，就会跟他讲就不用勉强了、哦、然后接下来这样子。我有一年就是配日月潭29公里环湖一圈嘛，嗯，是应该是可以讲了，对，然后最后就真的只剩我这样、
wow、
因为我们特别找五个都是姓林的，
是是是，
然后我自己取个叫武林盟主，
武林盟主，
对，武林盟主。然后那一年刚好疫情刚结束，也有人确诊，所以还没出发就剩四个、嗯、然后边跑边掉，然后掉到剩我一个、哎、然后他们就说都是你那个林丹你的乱讲话，变成一个人的武林，
从武林盟主变一个人
一个人武林这样子、
啊、那些掉速或是没有完成任务的配速、嗯、回到终点应该会有应该会蛮心情蛮低落，然后有一些其实会应该会有一些感动的互动吧，你配了这么多场比赛，有一些他会自责，然后他看到你他会怎么样，会看到跑者然后有人安慰他流下眼泪的，是不是也会有呢？
我觉得当 pacer 的人通常是自责比较多啦、嗯、啊，我通常都会安慰他，可是我安慰方法就是像我刚才这样讲的、嗯、其实我们是一个 team 这样子，
是啊是啊，
那我们只要有一个人完成任务就算完成了、嗯、不用就不用太自责这样子，是是是，对，虽然条子哥不一定会退你钱，但是也没什么福利啦。对、哦、其实没有什么福利啦。
对啊，其实服务的角色可能是更多了。
因为我觉得我虽然讲起来好像大道理一样，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道理。嗯、真的机会都是 留给准备好的人，这样子自己准备多少、嗯、他自然而然会、嗯、就会带来给你多少东西、嗯、像就我就很感谢那个亚瑟士，我们那时候带我们当那个练习的就是许基正许老师、
哦、
啊，其实他很贴心、欸、我记得我第一次当亚瑟士的配色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好脚有点不舒服，然后他就在那个三百场那里，然后带我们练，然后他吹那个哨子嘛，然后就加速减速这样子练，然后后来他就知道我脚不舒服、哦、他还跑过来跑到我旁边陪我跑，这样子哎，他就说哎，那个你脚真不舒服啊，你就不要勉强这样子、嗯、他会想说哇，当一个那个全国第一的竟然还会跑到我旁边来关心我，
而且还陪你跑，
对对对，
很窝心，
帮你配
对，而且他在金门，因为他是等于是那个
金门人
在地人，
对，他在地人，然后带我们配速团队，
嗯嗯，
他在终点等到我们配全马的最后一个人进来他才离开、欸、
哇、
哦、五小时、欸、我记得五小时多，他就站在那真等我们、欸、
对，之前我们访问尤亚军嘛，
对对对 对, 对，
也听他讲过，就是跟许基正老师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教练，非常非常贴心，
还送我们一罐酒。
不过就是这个配速，刚刚其实丹尼也提到了，怎么样把配速练精准？我想每个配速也一定经过这个千锤百炼，一直去不断去琢磨，那包含那个配速的稳定度到底在哪里？像我之前的练习是每一圈每一圈这样子。从一开始是在这个田径场、
嗯、
然后慢慢把那个每一圈练得很准很稳之后、嗯、然后再到水泥地或是柏油路，就是一般的这个赛道上面去再去练习，然后再看哎，这个稳定度到底怎么样。他我经过像我自己在做这个配速或是帮自己做配速的这个过程，我就经过了大概至少大概接近半年左右这样的一个练习、那时候当然是跟高大哥、为主，还有西瓜、
啊、
所以才配出了一个，就是后来这配速还算是非常稳定的，而且步频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没大家一定是经过这么稳定的训练，就像刚刚其实丹尼也提到了嘛，他已经那么多次了，他每一次到日月潭他还是要重新带，哇，一场比赛等于是要一个超马才可以，
是蛮不容易的啦，蛮不容易的。你刚刚说2009年开始玩三铁、
嗯、
可是在玩三铁之前吗，你的体重曾经有胖到三位数？
哇哦，
对对，
是在那之前？
对，在那之前，因为退伍后啊都会有一个放纵期，然后我就一直放纵这样子，然后记得那时候有个女朋友了，然后就是我觉得太安逸了、
嗯、
我每天就这样子一直吃，都真的那时候完全忘放掉运动这件事情了，然后我都笑说吼，我那个零到一百啊，人家不是车子零到一百几秒，我零到一百只要一秒，上体
重
计刷的，一百零八，哇，超
哇塞，
超极速的，真的。
欸、按照现在这个赛事的话，到一百零八，那真的还蛮放纵的。
对啊，这 career high 你现在多少？
我现在大概62、63。
哇塞，快，
你蛮高的。你
可是去年国道马最佳状况有到59.9，
哇，两倍了。
对。
啊、
可是我有算过、啊、最适体重其实还要再低一点点、
哎、呦，
对，可是很难啊，真的很难、
啊、
有点难，
也有点难。
那为什么会开始减重，是因为我开始骑车啦，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死党，有四个死党，因为他们都是又高又帅这样子、嗯、然后有次去西门町啊，然后我那时候很胖、
嗯、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试衣服，哇，我还真的一瞬间被电到，你知道吗？我就说、啊、不行了不行，我真的不能这样子。
刺激到你了？
对，真的有刺激到。
四个死党 F4
对，然后就变我最胖、
嗯、
而且是离他们很大的距离、嗯、他们都在穿那种很帅大领子的那种、
嗯、对对对，
然后我却在旁边这样好像
玩沙，
对，这完全不同世界。
嗯嗯嗯，
然后我就开始好，我要来开始减肥了这样子、
嗯、哦，所以刚刚丹尼才会说是2009开始重新在运动，
对，重新在运动、
哦、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我们2009开始就环岛这样、哦、慢慢瘦下来的、嗯、
对啊，那从108怎么样，它应该是渐进式的吧，不可能突然间就变成60公斤了嘛。
对，然后我会建议说，因为一开始我们体重比较重的时候啊，其实直接跑步啊齁，会对膝盖它来讲会承受的比较大，负担比较大，所以我会建议先从游泳跟骑脚踏车，然后再转跑步。可是跑步的时候啊，他们会，你假如说每天跑的话，他们的排斥感会很重。
嗯嗯、
哦，那你必须给他们一个最简单的目标，例如说我一个礼拜就是跑一休一。
嗯
哼、哦、可是跑一休一啊，你会先给他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就好了，例如说我今天跑400公尺，你不要连续跑啊，例如说我跑3公里，不要，对，
嗯，
你就先让他跑400公尺，然后再走到你不会喘的时候再跑400公尺，这样接起来3公里，这样就好了。
嗯嗯，
然后再休一天。
嗯，
其实以我们这样的重量啊， 这样子跑其实就会瘦了。
嗯，
啊，我当初也是这样子起来的。
哦，你说从108然后开始，那你这概念从哪里来的呢？有人教你吗？还是
我在减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教的。
哦，对，那你怎么摸索出来的呢？
我就是自己这样子去撑过来的，这真的是撑过来的。对对，
怎么做？
就是像刚才这样子，先跑，然后再走，跑再走，
看起来就像是间歇了。
对，可是它强度
比较慢的速度，
对108来说算间歇。
对对 对, 对，慢的间歇，
慢的间歇，你就不要管速度，反正你就跑就对了。然后你觉得稍微喘了，你就开始走。
嗯，
就是最主要目的就是拉长你的运动时间。
嗯嗯，
可是又不能让你觉得你对隔一天跑你会有抗拒感。
嗯，
一般减肥人会有抗拒感。
对，会厌跑。
对，会厌跑。啊，你不能让我厌跑那种心态出来，所以才会再休一天。
而且在那个状态之下，其实跑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吃力。
没错，那个感觉是不好的，是痛苦的，
对对对，
就是你身体不太接受了，你可能这里酸那里痛，然后喘的时候你也不舒服。
对，
所以你会把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记在脑袋里面。
对，
明天要这样你再做的时候，
我真的
你就不想做，
抗拒感太重，
所以你要休一天。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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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要休一天。对对对，啊，等你真的有办法说这样跑开始那个觉得轻松的时候再去调整，就是调整你的距离。
嗯，
距离再 拉长一点，然后距离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变成跑二休一。
嗯嗯，
对，这样子慢慢去调，
渐进式的调。
对，渐进式的调。
对，
但是以前有这样的运动的习惯，所以才会说重新吗？
我算是放宽来讲，我是游泳底的
啊。Oh,
对，我游泳底的。
Okay,
okay. 对，以前
是游泳选手，
不算选手，所以我才说放宽来讲的话，只有比赛过。可是因为我们学校好像没有校队，只有出去比过而已。
所以在三铁上其实算是还蛮得力的。
嗯，
因为游泳强啊，其实是算得力的。
对，然后就是因为刚好那时候2009是单车风嘛。
嗯嗯，
对，
对，
然后就开始跟车队一直练车，后来发现我真的练不起来。单车我练不起来。就
练不起来，但是五岭骑那么多次。
对啊，
骑那么多次还是练不起来。
其实他是玩三者联盟。
玩三者，对，玩三者。后来你有在到敦煌沙漠参加三日赛。
啊、嗯哦，对对对，
这个是跑步的嘛？
对对，这是跑步的、哦，
所以这是算你在跑步的历程当中最特别的一场赛事吗？
我觉得这里面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其实以前就有很想要去一个地方叫那个月牙泉
哦、我听
敦煌那个地方
有首歌嘛，
对啊，那里对那里很漂亮，因为刚好那时候有运动笔记有一个活动是高斯利达的。对的，那个就是
斯高利达
啊，斯高利达，对对对，斯高利达。然后他就是那个七天、
嗯、
哦，跑量最高的就是免费让你去参加敦煌那一场比赛。
嗯、是，
对啊，那一场就是那个 Super Race 的啊，他那一场比赛敦煌是那个要负重，是负重、嗯，然后你三天的食物都要自己背。
嗯，
就是林毅姐就像模拟像那个他们林毅姐那种真的超马比赛这样子。
啊，他距离是多远？
130公里，132公里，三天。可是他七天，他就是要比谁第一名，他才就
要堆一个最大的跑量。
对对对、啊，
所以那时候、
啊、他那时候像现在有的都比较不严谨，他不会看你的那个轨迹。
嗯，
可是那场比赛他会看你轨迹。对，因为毕竟那个报名费好像
不能作弊。
对，不能作弊。对、哦、
啊，那时候你七天，
那我那时候七天跑300多公里，三百二十七。对对对，327。那我最记得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刚好下雨，然后我又不想淋雨跑，所以我就跑那个国家音乐厅。对，可是国家音乐厅呢，
那个回廊啊，
对 对, 对, 对，
是直接下面回廊，
下面的回廊，
回廊。然后那回廊在一圈才要300公尺。
嗯、哦天哪！
对，然后我在那边靠一个圈嘛。
嗯、哇，因为你七天跑300多，你大概一天就要跑一个圈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有几天30几，所以我其实有时候天数是超过50。然后我记得跑那个
七天后你没事吧？
对，他们每天都觉得我有事、啊。对啊，
七天后就回来了。
对、啊。然后跑那国家音乐厅的时候啊，就是我记得好像下午1点多吧，就有一个那个扫地的阿伯、
嗯，
他一开始都不理我，这样他看我一直在那边唠。啊，唠到后来啊，他就开始发现我这个人怎么一直还在这边唠，他就开始会注意到我。然后还绕到好像下午3点多的时候，他受不了，说：“ 少年的厉害，
他观察，默默观察。
对，他终于他就发现我，后来我就跑过去，我就说，我就想说，我必须是跟这个阿伯聊一下天。然后我就回答说，没啦没啦，阿伯你比较厉害，你真的很认真在扫这个，我其实都有看到这样子。
这个感觉起来很像是到少林寺藏经阁，
对对对对，
在扫地的过程当中，阿伯那个藏经阁阿伯发现这个少年才是真的太厉害了，
练武奇才，原来就在我旁边。
对，然后就在那个长廊下面这样跑了一个圈。
300公尺跑一个圈，
哇，140几圈呢、欸
啊！其实我都根本就不知道几圈了，真的，我快，我其实跑四十，我也快受不了了。
会不会7天后有点呛掉了？
其实有点呛哎、欸
啊，真的啊，
对啊，对啊，是有点呛。
所以我就说7天后就回来了，通缉了。
然后真的到那个敦煌的时候，就是、因为去参加那个都是。蛮有想要挑战那种不一样
极地马的这种概念，
对对对，是概念。敦煌啊，那个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比赛的人差不多80几个人而已，不会很多，所以一出去之后没多久，其实前后都没人了，你看不到人，你只会看到很低的旗子，你就我们其实都是大概100-200公尺就会一只小的旗子，其实很小一点，所以你就会看到跟着那个旗子跑就可以，可是有时候会风太大，比较高的旗子会倒，
看不到，
对，你会看不到，对，看不到。然后就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啊，其实我就跑一跑嘛，因为难免我们等于是超马的距离啊，我们男生就是会想要上厕所，然后因为我们都是自负重嘛，背很重的东西，然后我就想上尿尿了嘛，对不对？我就把东西往旁边一丢，然后我们男生都很习惯的会转头尿尿，然后转头尿的时候发现我刚好转头，其实旁边都没人，
对对对，不需要转头，
对，你的视野其实全部都没人，
而且其实转头也不见得方向在哪里，
对，
也不太清楚，
对对对，
又不是有墙，
这完全是多余的动作，真的完全都没人啊，都是自己跑这样子，对，
那会不会恐惧呢？
其实恐惧真的有发生，
会跑到晚上吗？
我是没有跑到晚上、okay、可是我们第二天真的有一点恐惧啊，因为我那时候跑一跑刚好遇到一个马来西亚选手跟一个香港的选手，然后香港选手是女生啊，后来那个马来西亚那个选手他就是号称他自己视力超好，超过2.0以上、啊，其实我们出发前那个宣导那个林毅杰他们就讲我们不要切哦，因为其实旗子你可以切西瓜，你只要视力够好，例如说它其实是赛道是弯的嘛，因为沙漠嘛，你可以直接看远一点
卡过去就好，
对，你就卡过去就好啊。后来那个马来西亚选手啊，他马来西亚很厉害，他也会讲中文的 啊他就说他视力很好哦，我跟你讲走这就对了。然后一开始我们就还是会怕怕的，我们两个就跟他这样子跑，哎，结果真的中了，真的被他我们跟他跑真的切个大西瓜这样子、然后结果第二次哎一样哎还是中了哦，他视力真的很好哦，这样子。然后我们后来开始相信他，
是，
然后一直切到后来有一次啊，这样切过去之后，后来就发现旗子完全不见了，然后又刚好进去那个地方，那我真的觉得毛毛的，我现在就觉得毛毛的。那个沙子细到踩下去会陷这么深、陷
这样掉下去，
真的有40公分呢、然后可是我们那时候怎么看啊，一开始大家都有说有笑，因为切西瓜切得很爽这样，然后一直聊天这样，后来聊到后来到那时候啊，其实都找不到旗子了，大家开始害怕哦，那时候真的唰了真的，然后
想说会挂在这里，
对对对，就完全真的掉到一个看没有人烟的沙漠，
对对，人家也找不到你，
对，也找不到啊。后来就是卡了大概有快20几分钟，我们才找到旗子的，哇，找到旗子，哇，真的才吐了一口气这样。然后那最后那3公里，其实自己也有点累了，因为本来想说这样切西瓜，哇，预计很快就可以到啊，我的水其实剩一点点，可是从困到那20几分钟，我的水就没了，
心理负担很大
啊，其实那时候心理压力很大，
还好没有杀虫。
对对，
最近有一部电影很红，
对，
哇，这个真的是，
所以不要乱切西瓜，以后有参加这种赛事不要乱切，我自己认了。
对啊，那这也算是你参加过最特别的一场赛事嘛？因为它毕竟跟路跑赛很不一样，
对对对，
很
不一样。
那首席接下来的一些目标呢？破三现在已经达成了吗？应该也曾经是你阶段性的目标吧？
其实我会建议奎哥，就是你先不要把破三当做目标，它只是一个经过
过程，
对，经过而已。其实我目标是设定在更后面一 点。
对，其实我根本现在也没有去想破三，因为差距太遥远了。
我现在
只想就是说，如果能够突破我原本的成绩，就已经不错了。 对啊，
我觉得记忆 建立起来都有机会。
那你刚刚说破三、只是一个过程嘛，那接下来你的目标会是什么？
因为 我自己看这么多前辈，我觉得我的、跑步的时间大概可以再突破，大概严格讲起来到三年了、超过三年左右、应该可能就会掉了、对，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觉得体能真的即使再怎么建立一样会走下坡，所以我想要好好把握这样子，
是，
对，再去突破。
所以接下来要去波马？
对对对，去波马。
今年吗？
对呀、四月，四月。哦，
这是你六大马的第几场？
第一个而已。
哦，第一场。
第一站，
对，第一站。
第一站就是波马，这道很难得。
这很酷啊！
我觉得，
对啊，
第一
第一站就直接挑战最难的。
我觉得最难是伦敦嘛，
最难中，
最难
最难中，
不然就要花大钱这样、
那波马是怎么样计划？是打算怎么去跑呢？
我打算在威斯里留久一点。对对。
所以其实并没有要跑什么成绩，
对，
就看。亲几个，
对对对，
这是最大的 target。
对对对对对，最大的 target。
那波马之后呢，会想要去也完成六大马吗？还是说，
我觉得这个我们到每个时间可能那时候就会，对，就会不一样，可能就会真的会要这样。可是暂时先不会。我暂时会先把成绩再往前推一点点。
所以还是持续你的第二阶段的训练。
对对对。因为在跑后面的跟跑前面的会看到不一样的景，真的。那每一个都是好的。我只能说每个都是好的。我只是想要看更多一点的。
是是是。
对。
再带着综合吴小强一起前进、
会扩编哦，
会扩编，
会扩编哦，
那个要
还好缩编，缩成综合三小强，哇，那这扩编就好了，
是有收集，而且现在有这样计划，
而且我有跟中庆他们讲、就是我们一个人最对最多只能带一个，因为我们要很融洽的那一个感情在，例如说我们像去年那个什么中秋节，我们还去那个王小茹他们家烤肉，就全部大家聚在一起，
感情非常好，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跑团太大的时候就比较不会照顾到这样子，这样大家的感情会比较好。而且我其实分享到后来发现有人上来的时候我才有办法聊啊、聊我自己看不到的盲区，应该说盲区、对，
最近这个综合吴小强陆续都有破三的计划、看起来大家训练的状况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有各自目标。
对啊，而且也不看起来也不像是以台北马作为一个主要的战场，因为现在都已经对不对三月了，对啊，对，
不过下半年我们还是以台北马、
下半年还是台北马、
所以可以哦，可以、
赶快上车，
对，赶快上车，
配速列车吗？
对对对，综合十小项，
暂时还没有思考到这么远，因为向总很清楚嘛，就是我去年十二月、跑台北马的时候身体有些状况、所以我近期都是以比较保守的就是配速跑的方式去跑全马、比较不会是 all in 去拼一个 PB。
刚才建议其实真的诚恳的真诚的建议、其实真的大家跑太强了、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业余的人的身体，
对，
可是我们跑的强度却已经接近准基因的那个的课了、所以先把自己身体打造好啊，身体打造好就是肌肉。啊，这个其实是那个何立安博士讲的，因为速度来自于你的肌肉力的。
那刚刚蛮好奇的，就是丹尼有提到说综合吴小强嘛，你甚至包括说怎么样吃，你都给他们一些建议。那你在这个饮食的部分大方向会是什么？
因为里面有的人他比较不喜欢吃补给品，所以我会找那种天然的，例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蛋白质还有一些蔬菜那些都要吃，然后比较让自己身体修复比较快的丝花科的、什么花椰菜那些的，对，这都有助于修复
抗氧化的，
对对，抗氧化，对抗氧化的食物，现在坊间有很多那种类似补体素的、都是罐装的、那个速度会比一般的维他命还快。
OK，
这个的效果其实是不错、对
，OK，
坊间现在很多
是，所以就等于吴小强也都在饮食方面特别注意。那你刚刚还有提到赛道上的补给，你的策略是什么？
赛道上的补给，我现在都会让他们自己去踹，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真的不一样。例如说我说真的，我要比较快一点，我大概25分钟就要一次，就要赶快吃
就好。蛮
短的，对，我的算是比较短，一般有的可以拉到40分钟。对啊，我发现我只要过30会有点来不及。对，
所以前面会补的比较频繁。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甚至过36，最后一个就是小包的，小包的就可以。
好，今天非常谢谢丹尼首席 来我们分享，其实蛮多的、哦、
嗯，对、
啊、包括训练的一些他自己得到的这么多年下来的心得，还有就是当配速员这件事情听起来真的很不简单。
对，没错，还要 rehearsal
还好我们今天没有 rehearsal 我们直接开始，但你应该是今天他觉得是所有的赛事当中最
容易的，
对，最轻松 的，
最轻松的
一次就 OK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彩蛋时间。今天我们要来点播彩蛋时间的歌曲呢，就是杨培安的《我相信》。
为什么要相信？
因为我们要相信配速员，千万不要在列车里面 complain 他，
不要质疑。
对
对，信配速者得永生。
对，因为每个配速员有他的习惯。
对对 对， 对、
哦、你一开始质疑他，他也许先慢后快，也许先快后慢，他可能都考虑到地形了。
对，而且他 rehearsal 过了。对啊，
这很重要。
对啊，如果不相信他的话，有时候他的确他可能会飞上天，气球飞上天，
气球就飞上天。所以我们第一句就是想要飞上天。好，来一起来唱杨培安的《我相信》。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在这里我都能实现。大声欢笑，让你我肩并肩，何处不能欢乐无限。抛开烦恼，勇敢的大步向前，我就站在舞台中间。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 I do believe。
来宾请掌声鼓励。
我相信，
我相信可以带我到终点。
我相信首席，
我相信不会飞上天。哎哎哎，是气球不会飞上天。
哎耶，气球不会飞上天，我们会平安的回到终点，而且是准时抵达。
准时抵达、嗯、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跑步不要听，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周三早上8点同一时间
空中相会，
拜拜。